我们这个课程今天是最后一课，那也就是来到了整个神在这些人身上这40年最后的目标，达到神为什么拯救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整个的实现以色列人来说。就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刻，也就是说第一代的人20岁以上因着不信神的话，他们就倒闭在旷野，现在是第二代的人起来，他们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向前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对于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不清楚，我们对到底我们信主以后，前途是什么？我们到底为着什么目标在那里奋斗？为着什么道路我们在可以走？因为如果你失去了方向，你就自然而然不知道路在哪里。什么叫做道路？道路就是从一个起点，然后呢，有一个终点，这两点之间的那一个距离呢，就是所谓的道路。所以我们讲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为什么讲的道路？为什么？他因为他有个目标，他要带我们去那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可是可惜的是，今天基督徒你去问他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死后上天堂，就是这么一句话。可是这个完全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课程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然后也知道从起点到终点是怎么过来的，这个路程是怎么走的，神怎么带领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哈。借着16课的课程，那我们今天来读几处的圣经哈，请打开民数记26章，我们上一课就是15课的时候是讲到25章，那个地方是讲到他们这个被击杀瘟疫这个后果很惨啊。那也就是说仇敌的诡计，使他们有很大的损失。你看他的瘟疫死掉的人有24000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啊，我们来读26章的第1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那他下面就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算人头了，哪一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每一个支派里面有哪些家族，他都把它写出来。所以你从这里一直往下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支派的实际的情形，他在那里点名。那我们就不念了，节省时间。那我们就跳这12个支派讲完之后，我们就跳到52节。51节念过来：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就是20岁以上男丁，是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属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然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然后27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一节念到十一节哈，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来，属约瑟的儿子马纳西的各族，由马纳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拉挪阿格拉密加德沙，他们前来。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于是摩西将他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我们到32章，头15节，32章头15节，弟兄，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可以牧放牲畜之地。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斯本、以利亚利斯班、尼波、比稳，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Thank you.
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好，然后我们来到三十三章。三十三章我们要看的是41节到49节。41节，姐妹请。从撒母那起行，安营在普嫩。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巴林摩崖的边界。从底本加勒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太因。从亚巴林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好，然后我们看36章9节。36:1-9节，弟兄请。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众女儿，耶和华的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中支派的产业。我们看启示录，这个21章，启示录的21章。先读第一节吧。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第12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东边有三个门，北面三个门，南面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那么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是旧约的。你同时也看到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是新约的，这代表旧约与新约的众圣徒，现在他们都有份什么？新耶路撒冷。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我们要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六节，创世纪的十二章六节就是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说到将来的事。这是亚伯拉罕听见神告诉他将来的事，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注意这里神说的话，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整个以色列人能够有这块地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圣经有没有这个地图。你如果有地图的话呢，我要你翻出来看，这个地是一块很大的地啊，有一个叫做迦南的分区啊，在这么一张图上，每一个支派占领哪一块地，这个地图上都有画出来的啊。它这个面积比今天以色列人，你看现在以色列人那块土地比这个小啊，神给他们那块地是很大的啊，十二个支派在这个上面都有。你如果看这个地的话，你就知道今天的什么黎巴嫩啊、叙利亚啊，这些都是属于神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啊，所以这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地。那么是当初我们刚刚念的创世纪十二章神跟亚伯兰讲过的话，这件事情是离开以色列人今天要进去拿这个地相差的将近600年，就神讲过的话真正实现了 是600年后，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距离。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兰只有一个人，对吧？连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却说，将来我要给你块地，就是你现在站的，亚伯兰已经站在这块地上了。那么什么人住在那里呢？刚刚我们念的迦南人。那么现在神说，这个地将来是给你跟你的后代的。所以这个话是讲遥遥指着600年后，当你们的人数众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来占领这个地。所以这是神当初说的很清楚的话语。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就开始你看到他们大家都第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过去了，现在剩下来的就是第二代的人，那只剩一个摩西还在，亚伦已经走了，那个姐姐米利暗也走了，那摩西马上也要离开了，现在只是在最后把大家准备好啊，然后他们研究分地，去了还地还没打下来，他们已经先分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是蛮信心怎么样，很足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站在这一边，我们遥看在约旦河那边，整个这一片流奶于蜜之地，现在是在敌人的手下，他们必须去打下来，必须去打下来。上一代的人说打不下来，太可怕了，代价太高了。第二代的人说没有问题，我们要去打。所以这一批新起来的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相信神当年说的话一定会兑现。那你看神带他们走这一路，就是训练他们。我们刚刚念了好多点，对不对？你就知道神在那里把他们当军队一样来行军的训练，起营扎营，起营扎营，有上高山，有到低谷，有到水边，有到这个荒漠之地，各样的情况他们通通走过了，也都经历过了，现在他们预备好了。那么神就说点人头，为什么要点人头呢？因为你们去分地的时候是按着你们人数来决定的。而这个人数怎么算呢？20岁能打仗男丁，就有分产业的这个资格。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有它的道理。第一，20岁能打仗的人是他们已经怎么样成熟了，他们已经锻炼灵性上已经锻炼过了他们现在可以跟面对这个迦南人来作战，所以他们的生命的度量已经达到了成熟，所以他们可以有份于这一个整个迦南地的产业。然后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怎么分的呢？第一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块地，是研究决定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研究决定的。然后大小面积是跟每一个支派里面他们算人头，刚刚我们去读的时候20岁以上能打仗的到底有多少人，点清楚了，那么他们就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多大的面积。那么在我们刚刚读的里面你会发现有几种特殊的状况他们来到摩西面前跟摩西说，先来找摩西的是5个女儿他们的父亲倒死了，在旷野里面死了，但是他说我们不是跟可拉党那些背叛的人搞在一起而死的，我们是因为没有信耶和华的话，我们父亲那一代死掉，但他没有留下儿子，现在只有5个女儿。那他们就说 我们应该有一份。所以他们把这个情形就告诉摩西，摩西呢就祷告求问神，神说他们说的有道理，所以呢他们父亲的那一份呢就留给这五个女儿去，所以他们也有份。那这件事情表明什么？表明这里每一个人对他们的将来要得到的产业非常什么重视在乎，对吧？虽然没有得到，但是他们好像已经怎么样得到了，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情当作很慎重的来告诉摩西，神也告诉摩西也告诉神，神也告诉他们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得你们那一份。好了，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又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你又发现别的支派马上就提出问题了。犹太人马上一想，不对啊，这些都是女的，女的嫁掉的话，如果她嫁到别的支派去，那么土地又跑到别人家去了，所以他们马上也到摩西面前说，这个也是将来我们会发生问题。那么神他又到神面前就祷告，神说可以，他们可以嫁任何在支派里的人，他们不可以嫁给别的支派的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财产就不会流到别的支派去了，对吧？所以他们对每一个情形都想得很周到，就知道神给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一份产业啊。那么第一是按照支派来分十二个，然后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不同的家族，那么这个产业呢是留在家族的里头啊，每一个家族的里头。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应该有的一个印象。好了，这是所谓的用新约的语句来说，就这些人都是得胜者，他们有一个相信神的心。那很可惜，我们刚刚也读到另外一段，就是马拿西支派有两个半支派，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他们是在约旦河东不在约旦河西，因为照这个神当时给他们的土地的界限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边的界限是以约旦河为界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来找摩西，那我们刚刚念了这段圣经，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不要去河的西边，我们就以河现在东边这一块土地住下来就可以了，这里也很好，我们的牛羊可以在这里成长，我们在这里非常满意。所以摩西听这个话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又要搞花样了，神明明叫你们去的，你们的地是那一块，神没有说这块地给你们，是那一块地给你们。那么所以就怕他们历史重演了，对吧？这是一个忽然间跑出来的一个危机嘛，所以呢摩西就跟他们小以大义，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做罪人了，是38年前这个祸已经闯过了，你那个时候你们的祖辈不要去，所以神就把你们通通倒闭在旷野，现在你们新生的一代不要再来说不去了。那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那他们就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打仗的人还是去，把孩子羊群通通留下来，我们的20岁以上男的可以打仗的去跟他们其他10个支派去打，打完他们定好了我们再回来。这是一个叫做权宜之计，对不对？那么这样摩西又去祷告，神就说好，他们既然是这样决定要去 打还是打，可是他们的地不在我给他们的地上，是他们要约旦河东的地。那所以你在地图上你就可以看到约旦河的东边有这么两个半支派留在那边，留在那边。这个是从属灵的预表上来讲，就是他们没有得到神的上好，他们以神的次好为代替。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我们看什么。如果你只是看眼前的好处，你没有看到将来神真正要给你的，你其实是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仗还得打的，打了辛辛苦苦之后把地通通送给别人，自己后来得这边，他们认为这边很好，这是他们自己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这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这是你从这段历史里头你看到他们对于这个财产，对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的一种不同的心态。我讲义上说，基本上你能够看到以色列人对这个财产的看法就分成三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他们坚信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像约书亚、像加勒、像这一些第二代的人，包括那五个女孩，他们都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虽然还没有得到，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有一天会得到，他们愿意出这个代价去打这个仗，把这个财产得到它。这些是第一类的，所谓的用新约的语句来说就是得胜者，他们有一个绝对相信神的心，对神的话毫无怀疑。第二类的人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没有对神的那一个安排的那块地兴趣不大，他说现在这个旁边这块地可以了，他们以眼前能够得到的为食，他们要保存他们的儿女跟牛羊，他怕进去万一打不出来呢，我还能够保存这么有个后路。这些人没有叫做他们觉得很聪明，这个打归打，后路总得保了，他认为这个是上算啊，我们起码还有个退路。那些人没有退路的，只有向前，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所以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什么呢？就是38年前死掉的不愿意去的人，这是第三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用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直读的10章哥林多前书说什么，但记这些事要做我们的什么见解，对不对？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们第10章的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小心。那如果你再配上希伯来书的第3章的话，那也是更清楚了。你如果看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也有一句，这个作为是 way， 也可以翻译成道路。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 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十四节一起念：我们若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今天不在乎你怎么开始信的，今天神在乎的不是你怎么开始，今天神更在乎的是什么，你怎么结束。你必须坚持到底，这是希伯来书最重要的话。你今天没有到最后，什么事情都不要说，走到最后到底算数。那今天能够基督徒能够走到底的不多，大部分都像犹太人一样倒闭在旷野。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他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点是一致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一直坚持到底。他说你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也就是说你有一份产业在哪里，在基督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在这个产业上有份呢？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三个样板，一种是得胜者的心态，一种是妥协者的心态，一种根本就不信，不信的人心态。到新约也是一样，你看今天基督徒当中也是这三种心态。有的人愿意用一个最单纯的信心，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怎么要，这个最简单的心是最直截了当的。你在那里搞青剑山，想东又想西，前怕老虎后怕狼的人，你就妥协，那还算不错，你还妥协了。最糟糕的呢，你放弃，你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你说哪里有这种事，我红豆汤在到手比较实际，讲什么将来的产业，那叫虚无缥缈，根本就不信。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不信什么将来的产业，死了再说吧，我只顾今天。这个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危机。所以在这里说天天彼此相劝呢，不要存着这个不信的恶心，在神的眼中你是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把这个整个的在这个分产业的这件事情上的历史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你自己去读，你自己下结论。那现在我要来花一点时间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在旧约来讲是那块地是他们可以站在约旦河边可以看得见的啊，是物质的。但是亚伯拉罕所看的还不止那个物质的地，亚伯拉罕。那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十一章怎么描述亚伯拉罕，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看的比这一群犹太人看的还更远。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是他出哪里，乌尔，对，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在这里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那一天他已经走到了这个迦南地了，可是呢他却自搭帐篷在那个地上生活，好像这个地怎么样不是他的。如果是他，他不应该住帐篷，他应该住房子。可是圣经说亚伯拉罕到了那块迦应许之地的时候却自搭帐篷做一个寄居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不但他自己这样做，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这样住帐篷的。那第十节就解释了，就解释这祖孙三代的人为什么站在应许之地却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呢？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等等等等。那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一起念这个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叫做有根基的城。那我带你们读了，是指着什么说的？新耶路撒冷说。换言之，亚伯拉罕他看见的不是这个，他站在这块地，他借着这块地眼睛看到什么？新耶路撒冷，那叫做有根基的城。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过一个很奇怪的生活，叫做帐篷的生活，寄居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以这个地为他们永久的家，对吧？你过帐篷不可能啊，建个游泳池，这个五个汽车的 garage 啊，搞得豪华的要命，不可能的嘛。帐篷就是一个说走就走说拆就拆的一个临时的居所，临时的居所。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孙子所看见的而有的一种人生观，人生的价值观。好，所以我刚刚说犹太人，我们现在读的民数记来说的话，他们看见的是这块地，也就是神当年600年前答应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约里面所提到的，现在他们要，他们得到，神非常高兴，也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是我现在下半段要讲的。首先我们要先肯定新约的圣徒就跟旧约的这些选民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他们有财产，我们呢也有财产。那这个财产怎么定义呢？那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给我们下了这个定义。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加拉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讲到神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 是什么呢？按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我们有一份什么基业，在哪里？在他里面，在耶稣里头，对不对？那么他下面解释了，这位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那请问这是谁？父神，对吧？他老早定好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是我们为什么他来救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得救，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的圣灵，对吧？但在这里他讲这个圣灵有一个目的的，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做值什么意思？就是当 deposit， 当 payment deposit。 你买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你勾血是100万，那你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啊，你要怎么样摆个当配嘛，10万给他，对吧？表示我要这个东西。那如果你会后悔了呢？这个 deposit 就是放弃了，对吧？就是他的了。所以这个叫做值，这里说的值就是当 payment， 也就是 deposit。 神为着保证这个基业，你有一份，我有一份，他也有一份，他就给我们什么做当 payment？ 圣灵。谁是圣灵？三而一神的第三位，神用他自己来担保。哦，你这个担保重大不大？很大。他把他自己作为这个基业的担保，这是我们有圣灵的第二个原因。照约翰福音讲圣灵，那时候说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来教我们、带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那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圣灵的功用。但在这个地方，以弗所书讲到圣灵的时候，他不是讲那一方面，他讲另外一个面，这个、他来做担保，做down payment， 干嘛？保证你有产业在基督里。他不是随便讲讲这个口说无凭的，他是用圣灵来做担保的。所以这个产业是虚无缥缈的还是真的？说是真的啊，走着瞧，走着瞧。那么所以对当时的这一群200万人出埃及的人来讲，他们的目标锁定应该是什么？就是迦南地。这是他们将来可以在那里有一份自己的家业，而且我们这一大群人在那里有一个属神的国，这个地方是属神的国民，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怎么样没有关系，不关联。他们是属神的，是而且是做祭司的国度，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要他们去怎么样实现。那你会发现在这个目标里头，应该2年就结束了，结果他们搞了40年，你知道。所以我们的信心啊就是很小，非常的小。那我们再来看。好，第一，我们知道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有一份基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点明确了哈。第二， 他们什么人才有资格有一份产业呢？是不是所有出埃及的人都有一份呢？啊，不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你必须达到得产业的基本条件。对他们来讲，两个，第一20岁，第二可以打仗。为什么是两个条件呢？20岁相告诉我们他的生命的成熟，对吧？不是小孩子了，对吧？是长大了，成人了，这是20岁的意思。打仗呢？身体健康哈、啊，对对对对，身体当然要能打仗，你不能是一个有残缺的人，对不对？或者生病的人，你不能打仗，这是也是有道理，有道理。这些人照神所带领的这一条路这样子过来，他们学过什么功课？他们在旷野，我们这十五课啊，学了多少课？他们在每一站从吃就学起了，喝学起了，讲话也学起了，欲望也学起了，怎么打亚玛力人也学过了，对不对？一路每一个课都扎扎实实的付了学费，而且及格了，对吧？所以今天他们能够来到这个门口可以打仗，是因为前面的学校每一门课怎么样都修过了，都毕业了，对不对？今天才能够站在约旦河这边预备明天就要去打仗了。所以这个都是这句话20岁能打仗所包含的意义，对吧？那拉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信主了，我们过红海了，受了洗了，在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的里头学了多少课，锻炼了多少属灵的锻炼操练，我们自己应该可以跟他们所走过的路怎么样对照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在每一件事情上有相同的学习。对神的话语，玛纳不是就是神的话吗？有没有熟悉啊？圣经不是说神的话语好像兵器在左在右，能够运用自如吗？还是每一次提到神的话我们就是神话，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对吧？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熟悉，像圣灵的宝剑能够运用自如呢？对不对？讲到水，水是讲什么呢？圣灵。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呢？对吧？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我讲了那么多，我希望你们通通没有还给我。今天是给你们做一个大总结。每一件属灵的功课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实际的，不管对神的话语，对圣灵的认识，对怎么样对付，怎么打亚玛力人之战，怎么对付自己的肉体等等等等，这都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付的代价，要付的代价。那倒过来说，你如果没有20岁，也就是说你还在吃奶，你没有能学会打仗，你自己还是非常的站不起来，懦弱，那你想得财产却怎么样没份儿。所以这个就变成很严重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如果真的 向这个五个女儿们是坚信，我虽然是姐妹，神一定给我一份产业，我要。你如果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下功夫了嘛，对不对？我常常做这个我小的时候的故事。我父母亲对我的我们三个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无论如何要我进台大，所以把我们有一天带到门大台大的门口，只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小萝卜头，你们不要做别的想法，就是这个大学你们给我进去，目标明确。所以我们这个家伙不管我怎么玩，不管我怎么混，最后也总打破头也给我混进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知道神有一个目标的，你就死活也给我挺到底才算，你要有这种心才行。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目标的，就是走一天过一天，只要地上我有吃有喝，这个玩的快乐，这个住的舒服，汽车开的潇洒，我的薪水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人生要跟世界人要的东西怎么样一样的。那你到时候说到主面前，我有一份产业，有吗？门都没有，都是骗自己，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条路是非常实际的，虽然很多人认为是虚无缥缈，因为这讲楚天的事嘛，对吧？我在这个教会讲这种道讲了30年，人家告诉我，我从来没听懂你讲什么。因为我不会告诉你怎么样把孩子培养成天才，我也不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有幸福婚姻，这些事情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是这个圣经的主题。圣经的主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怎么样到那个目标去，圣经是写的，旧约也有，新约也有，清清楚楚，这个地图都已经画出来的，地图画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你可能没有信，对不对？你最多就是一个教徒。什么叫教徒呢？就是叫了就来，不叫呢就不来，就叫教徒。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救我们是为着什么，神救我们是为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神的旨意。我希望我这样的说明哈是清楚的。那么到了我带你们读的启示录，我刚刚带你们读说新耶路撒冷，你看他的描述，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那个四方的立体的长宽高都是什么多少 cubic 一万，它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叫做4000里哈，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4000里，它是一个 cubic， 是什么啊？那个 cubic 是什么？是真的透明的黄金、宝石、珍珠，你可以摸得到吗？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想象去想象，但是我觉得那里所讲的都是基督徒生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是个个都长大了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充满，不管是珍珠，不管是宝石，不管是透明的金晶，都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荣耀，充满了神的荣耀在那个城里头，那个整个是一个发光的，那都是基督神的荣耀透过这些宝石、这些珍珠、这些黄金来彰显的。那这些是什么？就是人。 全都是指着人，什么人？基督人。这个基督人就包括了旧约的从亚伯拉罕一直算下来，包括了新约从十二个使徒算下来，就是历世历代神在这个6000年的历史里头，在人类中间，他就是在准备这些材料，对不对？不管是黄金，不管是珍珠，不管是宝石，他是在，他本来都隐藏在哪里？地里面的，这些东西本来都隐藏海里面、地里面，它是隐藏的。但是神在这个隐藏的里面，却在那里建造。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再来接你们，对不对？”他在预备，他什么叫做他在预备呢？希伯来书就说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也就是说，这整个的这个工程，谁是在那里辛辛苦苦在那里建造呢？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父也做工。耶稣自己说：“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嘛。”那圣灵呢，也是在做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整个的工作，只有谁可以做？神自己可以做，人没有办法做。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都是在他手里的工作，在基督里完成的。有没有这句话？对，他在做什么？就是把我们本来是，你知道珍珠鱼最早的时候是一颗沙，跑在蚌壳的这个肉里面，对不对？然后刺激它，刺激它，然后它在分泌物，这样慢慢慢慢从一个小小小的分泌物，然后变成一个大的珍珠，是它的痛苦所结晶出来的，这叫做珍珠。宝石呢，不管红宝、绿宝、蓝宝，它原来的本质都是沙，对吧？二氧化硅都是沙，可是这些不值钱的沙，在高热与高压的地压的里头，它慢慢结晶了，就有。你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那个在石头里头有那种结晶体，有没有？有各种颜色，颜色就是许多的杂质的，铁矿啊，铁啦、锰啦、各式各样铜啦，就发出不同的颜色。这是你手上戴的这个宝石的原产，原来那个样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是本来不值钱的沙，我们是尘土，对吧？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嘛，我们都是土人嘛，泥娃娃。我们本来都是泥娃娃，不值钱的，可是经过神的手，他用高热与高压把我们改变，把我们这原来不值钱的土人，会把它变成灿烂夺目的各式各样的宝石，12种不同的宝石，对不对？那金子呢？金子也是一样嘛。他说这个金子是透明的金子，那也就是说是炼了又炼，没有任何的掺杂，是完全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头被铸造出来的。所以不管你从珍珠的眼光看也好，宝石的眼光看也好，黄金的眼光看也好，这都说出神的手、神的工作。更直接的说，都是十字架的经历，耶稣就走这个路走出来的嘛，对不对？他说来跟从我干嘛？走他的路啊。他走的是什么路呢？十字架的路，就是高热高压的路。他在科西玛尼园，你看他高热高压到血流不是汗流如血点，几乎要死，这个热度太高了，这压力太大了，对吧？我们就常常被神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里头去，许多的遭遇的难处，不管家庭的、工作的，或者外面的逼迫、环境的逼迫，常常你读这些传记，你就会发现这些基督徒怎么过得来的？有人就死掉了，对不对？不管你活的、死的，总而言之，都是在这个 大红炉里头被熬炼出来的，对吧？那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叫做坚持到底，你不能说太热了回家不干，你必须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死活我已经拼上去。这件事情会不会再发生？当然会，今天有，未来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日子会更难过，不管经济政治，敌基督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他的考验的里头。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心智在神的面前，这个心智是平常就要锻炼起来的，你到时候来不及的，他忽然间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措手不及，打的是天花乱坠，头昏眼花都可能的。所以我圣经才会跟我们说，我们当以什么为心智啊？受苦的心为心，为兵器，为心智啊。苦会不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那不是自找苦吃哈。有一些基督徒你去读中世纪的这些人的传记，他们为了要对付这个受苦的心智呢，睡钉床，把沙子放在鞋子里面穿，自己折磨自己，那个没有用的，那个不是叫做为主受苦，那是叫自讨苦吃，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总而言之，他们这40年日子好过吗？好过，有的时候没有水喝，有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走路走得很辛苦，反正有的时候碰到蛇，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有的时候碰到那个，一路上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多得很，但是有的人就顶过来了，有的人呢就倒闭了，这是一个大考验。从我们信主到我们见主这一条路不知道多少长，有的人短有的人长，但是是一个大淘汰，是一个大淘汰，你必须坚持到底，必须坚持到底。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我要让大家不是听听故事而已，心里面要有一个要有底的，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底。有没有要？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吧。我们就说到这里。主，我们一起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按着你心中的正直与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我们本来都是在埃及做法老的奴隶，我们在这个世界做撒旦的奴隶，做罪的奴仆，我们没有人生，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有份，是你自己旨意所定规的，我们为着你的拣选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主，你要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呼召，有一个荣耀的旨意，有一份在基督里的产业要我们得的。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赏赐给我们，像你给亚伯拉罕一样，这些见证人真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都走完了他们的道路，他们学了你要他们学的功课，他们也要得着你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份丰富的在基督里的产业。主啊，把这样的羡慕，这样的眼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来激励我们，因为今天 有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打岔我们的心智，迷惑我们的眼光，我们常常就以今天为满足，以现在有的温饱为满足，我们失去了那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主啊，那个有根基的城是你自己真正要我们得着的，因此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开我们的眼睛，第一让我们看得清楚，第二让我们两条腿能够往前走，一直走到底，就是基督的家。主啊，我们真在你面前为着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这条路，这个经，你在这条路上所要我们学的每一课。主，我们祷告，愿这一些课程不止一个故事讲讲就过去了，而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所亲身有的经历，让我们这条路能够走得好，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心满意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也求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真在你的定规的路上，我们都能够讨你的欢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